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自以为是 Inside Out 的播客，我是自以为是的主播，本期嘉宾是微博上的陆地小象。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有关约会软件，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些有趣的经历或者失败的经历想要分享。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在约会软件上碰到的非常尴尬或者不堪回首的经历。小象介绍一下自己。
我真的没什么好介绍自己的。大家好，我是陆地小象，我是在微博上会写Tinder文学的一个博主。
之前找小象想聊的话题是我们从约会软件中学到了什么关于人生的道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失败的经历可以分享，然后我觉得大家都爱听别人失败的经历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专门分享一下在约会软件上碰到的失败的经历。那我们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用软件的经历，就简单介绍一下。我是从去年疫情之后大概五六月份开始第一次用，然后就把所有软件都用了一个遍，就包括 Tinder 啊， Coffee Meets Bagel， Hinge， OKCupid， Bumble， 就各种在国外流行的约会软件都试了一下。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 Tinder 的，因为它的人最多，然后用起来最方便。然后用软件的话，我大概最开始是不太敢线下见人的，后来慢慢就开始会想要主动的去跟人家线下见面，因为觉得其实聊天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也不是特别想找笔友。然后大概见了十几个人，二十个不到。我的见人就是一阵一阵的，就感觉自己状态好，觉得自己美美的时候就会想见人。
我也是。
对。如果在家里不怎么出门，然后又暴食，就是吃得很不健康，又觉得自己又很胖，就不想见人，所以就是非常分化的两个状态。对，最开始见完人之后，我回来就会写个大概毫不夸张的说一两千字的小作文，然后就是极其丰富的描写我的心理活动。但是后来就有点懒得这样写，慢慢的就缩短了，而且慢慢的也是在刻意的用一种更加抽离的更加搞笑的方式去写。而不是之前感觉投入很多自己的情绪在里面。这个礼拜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会见两到三个人。
哦，你一个礼拜会见两到三个人。
很不规律，就是我喜欢多起来的话我就会安排的比较多，因为我想要在洗完头的那一两天比较高频率见，然后不洗头的时候就不见人。对。
好。我的话呢就是使用的年数比较长，但是我也是和小圆一样，就是说也是有间断性的这样子。然后如果觉得自己状态好或者生活比较稳定的时候会见人比较频繁，然后如果不太稳定的时候就不太会想用这个软件了，然后就是一阵一阵的。我是比较容易比如说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开始滑Tinder，然后比如说出差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刚出国或者怎么样旅游之类的，反正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会特别感兴趣，然后去看Tinder上这些用户，看一下当地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看一下当地的人是什么样的。 对，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然后见一下当地人。
那你在很多地方用过Tinder吗？
那也没有，我只是
就是在国内国外都用比较平均的用过嘛。
对，因为我觉得 Tinder 算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软件，因为我也用过很多软件，那个 Hinge 我也用过，我觉得 Hinge 的那个界面设计的很好，就很干净，然后
对，我也觉得
对吧，
就很好看，
而且它是一张照片配一句话，然后我觉得这个 Hinge 就是强迫所有用户都要讲话，就是可以杜绝那些不写简介的用户，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挺幽默的，他们那个 Hinge。后来我就是把 Hinge 当做一个段子的软件看。
我感觉 Tinder 就像那种路边摆摊的菜市场，然后 Hinge 就像是那种高级的便利店或者超市。
Hinge 的那种界面真的有点像会员制的那种软件啊，就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
但是我在 Hinge 上面那个变现率不是很高，就是大家聊着聊着就会聊得很累，然后就没有人会提出来说那我们见一下之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我在 Hinge 上很多 match 的人就不讲话，或者就是我发了消息之后也不回，感觉在 Tinder 上还这个问题少一些。或者在 Coffee Meets Bagel 你有用过吗？
没有。
咖啡遇到百吉果，就是和 Hinge 的模式很像，但是界面设计的非常土，感觉人也没有 Hinge 的人好看。
Hinge 其实是有很多那种比较小众审美的人，然后有一些怎么
亚逼吗？
有一些亚逼。我觉得我在加州滑Tinder的时候，我觉得那个Tinder实在太主流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就不像国内一样，你在国内滑Tinder会滑到非常多的亚逼，但是你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全是那个主流白人 white people。
那你在Tinder上有遇到很棒的经历吗？在我们讲糟糕的经历之前。
很难讲有没有，就是有我觉得很帅的，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每一段 Tinder 经历都有它的尴尬之处，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一个经历它都是不完美的，就是
是的，
应该不存在完美的约会经历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在想我经历过一个比较喜欢的，其实是我要讲的一个尴尬经历，因为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人，所以就会有一些期待，然后就会失望，然后就变成一个尴尬经历。那我们先讲比较特别失败的，还是先讲小失败？
先讲小失败吧，先讲小失败。
那我先讲一个小失败好。那个人我们就叫他 G。往往这种我会比较喜欢的，其实见面之前都没有特别有期待，然后就会有一些惊喜。然后呢，他是一个会说法语和粤语的，在蒙特利尔，就是加拿大的法语区长大的一个，反正是背景很多元，然后长得就是那种特别广东的长相，但他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会说法语这一点就很吸引我。
会说粤语这一点很吸引我。
对，会说粤语也很吸引我，但是因为粤语我一点也不会说，所以就只是一个更盲目的吸引。但是会说法语会是一个更理智的吸引。对，然后我觉得哇，就是又有一个亚洲背景，然后又是有这么就是吸引我的背景，然后年龄啊工作啊什么的都很合适，然后又感觉是一个很又优秀然后又吸引我的人。虽然他个子不是很高，然后也不是那种特别强壮特别有性张力的类型，但是他还是吸引我的。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约在学校里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在那边聊了一两个小时的天，就聊天就挺好的，然后就觉得可能还可以再见面。在见面之前他问我说你理想的约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是，就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我的答案就可能有些随机。我当时的回答是，就是我们约完会之后可以直接的告诉对方是否还想再见面。然后他就说听起来不错。第一次见完之后，因为我们聊天聊到说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下次可以一起去什么远足或者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想哇，那应该是说明他还比较喜欢我。然后我就回去之后给他发信息，他没有主动给我发信息，这一般来说就代表可能就是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我就给他发信息说哦，其实那个很尴尬，因为我是引用了我当初我们在最开始聊天的时候那个消息，就在 社交软件上，不是在 Tinder 上了。然后我就引用了那个很久以前的消息，然后说哈哈，我都忘了我们说过这个。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尴尬的，反正就是说
好硬啊，切入的很，
对，就是很，确实很硬。然后他就说是啊，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我们还要再见第二次吗？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 connection 可以再见一次。嗯，再见了一次之后约在一个，本来想约在一个做陶艺的地方，我还特别特别期待，因为我很喜欢做陶艺。然后结果就是当那个要预约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最后去了一家韩国餐厅。嗯，菜特别好吃，一般我自己不会去，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餐厅。吃饭聊天都觉得就是和第一次约会没有差别，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么的确定的感觉，就我自己心里判断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有火花吧。结账的时候呢，嗯，店员就看着我们说分开还是一起，如果是他选的餐厅那么就是他请客。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关于就是约会是否 AA 的话，我最开始的做法就是如果是请吃饭或者不是特别贵的，就让男生请客，然后事后再请他喝一杯饮料之类的。那天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其实后来我回想起来就觉得让他买单的那一刻他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开心。就不开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其实已经不是特别想再继续有更多的约会了，所以才会比较介意。但其实他没有说任何，就是只是我捕捉到的一个很小的信息。后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约会，然后我们还喝了奶茶在海边坐着看看风景啊什么什么的。回家之后我就给他发消息说就是意思是我们还可以再见面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已读不回。他最开始应该是一直没有点开那个消息的框，所以就显示是没有未读的，但他肯定看到了，他就一直不回，大概不回好久，印象中就感觉好几天或者一两个礼拜。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他取关了我的那个账号，然后我就也取关了他的账号。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想继续约会的时候，我在回想我们第二次约会就觉得有一些尴尬，就觉得他可能已经不是想再见面了，然后我还就是蹭了一顿饭。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挺理直气壮的，因为我觉得我那么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付出了情感就可以让他付出一些金钱。
还挺合理的，这样想。
我觉得我讲的太冗长了，也不是特别有趣。你想分享一个尴尬的经历吗？
可以，我的故事比较短，就是我前几天在听姜思达的，就上个星期周四他发的那一期嘛，然后他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搞笑，就是说他约到了一个川粉。我不知道你有
听，我有听到那个，
对，
我听到了。
然后他说但是可以 serve him good， 我就笑死了。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我也很想问你，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一个政见完全不同的人你会怎么办。反正我的尴尬经历就是我碰到过一次非常尴尬，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尴尬，但是我因为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揭穿，我没有说跟他说啊，我跟你政见不一样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没有讲。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就是一切开头都非常，就是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也是我在Tinder上，就是在国内使用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个快要出国的男生，然后也是那种，就是他出国的时候之前好像是做的那个作品集是关于摄影的嘛，然后我自己也是学摄影的，所以就感觉稍微有一些共同点。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对他印象也还不错，因为他就长得挺帅的，就在我看来我觉得他挺帅。聊天什么的就也还可以了。后来我们就是坐在那个西湖边喝咖啡，感觉一切环境都非常的好，然后发展的也还不错。结果我就开始问他，因为我会照例问每一个出来见面的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用 Tinder， 或者说你是怎么开始用 Tinder 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哦，是我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寻常的答案，但是他下一句话说的是我朋友说 Tinder 上有很多牧羊犬。然后就很崩溃。
牧羊犬是什么意思啊？
牧羊犬就是
就是崇洋媚外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使用这种词汇就明显
这是一个贬义词吗？
对对对，使用这种词汇就反正跟恨国党差不多吧，就一个一个性质。
嗯，
然后我很崩溃，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是你口中的牧羊犬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尴尬。
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是要去哪里留学呢？你不是要去留学了吗？你还说人家牧羊犬？哦，然后他说他要去韩国。然后他就说，但是我不太喜欢韩国。他说他不太喜欢韩国。然后我就知道大概为什么，因为那阵子就是那个网络上的中韩关系很紧张，很多那种就是韩国盗用我们的文化之类的这种事情嘛。我就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我就说你不用讲了。哎，我真的很尴尬了，就是想到就是跟一个政见完全不一样，而且
他知道你是出国的吗？
啊，那知道。知道，嗯，
那他说这话的意，他的意义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太奇怪了。然后我反正就是特别能体会那个姜思达的那种感受，就是，但是
所以后来你们就没有再见面了吗？
后来又见了一次，然后他就出国了，但是他好像他可能单方面对我印象还可以，因为他后来去韩国以后还给我发那个咖啡的照片，就是他意思就是我们当时在湖边一起喝的咖啡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偶尔点个赞什么的，后面就没什么联系。
那你会保持就是一般来说在Tinder上聊得好或者要约见面就会到其他软件，比如说微信或者 Instagram， 如果你见面了之后不准备再见面的话，你会保留这样的联系人吗？
看情况吧，有的我们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彼此在网上，然后有的就是可能碍于是某些关系，比如说同学关系，就碍于某些同学关系，然后就没有什么这种行为。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听的这个软件，就是说本来我们在学校里面，反正我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要不要出去，就我只能说啊，那咱们要不要一起出去拍照或者 hang out 这样子。但如果你们在 Tinder 上碰到的话，就是两个人都会知道彼此其实是可能可以，就如果你们 match 的话，就会有一种默认的条约，就是感觉哦，好像可以，我们俩可以发展之类的。但其实搞同学这个事情我也不是很建议，觉得风险比较高，因为我觉得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学校的，反正我不说名字，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女生，他室友的性格什么都很好，我们都挺喜欢他的，然后他跟他的室友也很亲密无间，就是会聊彼此的那些就是可能约炮经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感情经历。然后有一天他的室友就跟我朋友说，他跟我们学校里的一个Latino 有那个就是有 casual friends 这样的关系，然后就说那个 Latino 活很好。然后我那朋友是一个嘴巴超大的朋友，他竟然就这样说出来，然后搞得我觉得就是全校人都要知道了那种程度，你知道吗？
你们学校很小吗？
对，其实还蛮小的，反正挺小的一个学校，然后
但这是好事啊，这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声啊。
对，但是如果活不好呢，那这不是就很危险吗？
啊，
这很危险
啊。对啊，那就给所有女生排雷了呀。
就是以至于我后来在学校里碰到这个 Latino， 我都觉得我就想只能想到他活很好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他应该很得意吧。
不过他对，不过我好像印象里就是好像 Latino 他们的活都挺好。
你有 date 过吗？
有。
确实吗？
那我不知道。我就是比较喜欢 Latino， 就不能算，不知道能不能算一种 fetish， 但是反正我就不太喜欢那种特别，对，我不太喜欢特别 white 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 金发碧眼的、嗯、然后我就会就是我觉得很恐惧，放到他们我会觉得很恐惧。
Latino 是指那种西班牙长相的吗？哦不是，
墨西哥或者西班牙裔的这种、
嗯、
对、
嗯、那我们再讲一些小的不好的经历吗？我的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那个自称科幻小说家的男的、
哦、讲讲。
我在微博上有写过比较近期的经历，就是一个男的，然后软件上是在 CMB 软件上，他年龄是30岁、嗯、虽然总是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姐姐们跟我说30岁以上的男的都不行、
嗯、
就不要花那种 接近30或30岁以上的男的，但我总是想就是
也是有例外，
总是会有一些猎奇心态我想就想看看他们能怎么样。对，反正这个也是一个他的软件上的照片就有点模糊不清楚，但是有一张看起来身材不错，就是那种腹肌在海边的照片，他在软件上聊天就展现出一副非常非常拽的样子。比如说他的问题是你做过什么酷的事情，他说他自己做的酷的事情就是去旅游了30多个国家什么的、嗯、就觉得很无语，就不知道这种话有什么好聊的要是放在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个人聊下去了，但是我还是就是没聊几句就是觉得要么就约出来见面，因为看起来还是挺有点吸引力。然后见面之前我还发给绿宝说这个人看起来像假人，因为他的那个照片特别特别糊，但是看照片还是挺帅的，然后身高也很高。见面了之后就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要瘦弱一大圈，就是精瘦的感觉，但可能其实不是，但他穿着一个紧身的牛仔外套和紧身的很多磨损和很多油漆的牛仔裤，看起来很像是工地装或者是什么故意做旧的那种衣服。脸上就是胡子拉碴，然后就是整个人就让我感觉很像那种非常 sketchy， 就是非常
潦草，
感觉图谋不轨的人、嗯、对对对，潦草，在路边感觉会上来跟你搭话然后你不知道他要干嘛那种很潦草的人。对，然后其实我见到第一面就有点想跑了，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坐他的车开了一小段路到海边，到海边我就说我们走走，然后他就说那边有个长椅要坐一下，一般正常人都会就是愿意跟你走走聊聊天什么的，大家就坐下来，一坐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要来拉我的手，然后就是握住我的手那样子，其实我只牵过一个人的手，然后我就觉得有点
不舒服了，
有点反感、
嗯、
对，因为我不喜欢他这个人嘛。然后在比如说走路或者过马路的时候他也会来就是搂我的腰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躲开，后来牵了一会儿手之后我就把他手甩开，后来我就说我想走走，就是我已经开始有点烦了，我就想回去了，然后就是路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停的就是连环问说哎，那你喜欢干嘛，你做播客，你做什么播客，你为什么喜欢做播客，就这种狂问，但是又感觉他并不在意，并不是很在意答案。对，后来我就开始说你不要总问我一些你并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应该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你先自己回答你问我的问题然后我再说我的答案。他就开始聊他爱写科幻小说、嗯、然后说他放在亚马逊上卖电子书卖多少多少钱，然后又听他讲他小说的设定就感觉毫无新意就什么就像就什么那种穿越啊什么瞬间转移啊之类的，反正就给人一种非常屌丝的感觉。大概见聊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是然后想让他送我回家，但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太好，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让我觉得挺怪异的，然后要是他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当时也不是在一个特别安全的位置，就我其实可以不用他送我回家，就算自己走很麻烦也可以自己回家。但是好在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让他在我家比较远的地方放下了然后自己回去，所以我觉得下次就是见面还是要带上
一些自我防卫的工具，比如说胡椒喷雾，因为像碰到这种一上来就毛手毛脚的人，就觉得你无法判断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我明显就表现出一副很不爱搭理他的样子，他可能说不定被激怒了，或者是有病的人，然后就因此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要进一个陌生人的车的话，还是带一些喷雾之类的比较好，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把他拉黑了。
我觉得30岁男的真是，
然后我又对30岁以上的男的痴迷了一点，
真的很令人阳痿，就是他们本身也已经够阳痿了。
此处不是在扫射所有30岁以上的听众，因为我看到我的听众分布还是有一些30岁以上
的，
虽然比较少。是的，
好，只要你是31岁以上听小圆播客的人，那你就是个好人。我们说的是小圆播客以外的，对吧？嗯，
对对。
我
也你要讲一下你的那个，
没有没有，我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也是，碰到过一个30岁的人，一个男的，然后他也是会对我进行一些肢体接触，但是我不太喜欢，就是你一上来就跟我肢体接触，而且就是他非常的鸡贼，就比如说他会给你讲故事的时候，然后这样子突然这样弄你一下，然后就完全没有意料，就意料之外，就是没有准备。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就走着走着，然后就这样子拍一下你的肩膀啊，然后这样子拽你一下或者怎么样，就
是
那种有点类似于兄弟之间的肢体接触，就是你又不能说它是一种骚扰，因为它没有说触碰到一些很关键的位置，但是又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那种。
对，我以前是这样的，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你不要碰我。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碰我，不喜欢。然后他说那你是怕痒吗？我说是。然后就没有了，他就后来就不碰。
后来呢你们怎么结束的？
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然后聊天啊什么的，我们就开始给对方讲那种鬼故事啊，就是那种灵异的事件什么的。后来我说我要去工作了，然后我就先走了，你快打车吧，然后他就打车走了，就这样。
那你还是就是其实已经不想再和他继续聊下去了吗？还是除了肢体接触这一点，你还是想和他继续聊？
很难说，因为他是一个广东人，然后你知道我有一种广东人，
你的粤语有
犯贱，对，广东人犯贱，然后就算他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聊天伙伴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跟他的接触里面就是也有正面的东西，比如说他跟我讲了一些就是广州前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在网上听说过什么的，我觉得他有一些包括他在证件上跟我也比较契合吧，这样说。所以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广东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完了这个播客我不
他们一般来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们对于一些，
就是他们一般来说，
他们比较有同理心，我只能这样说。啊，
广东不是中国吗？
对，广东不是中国吗？
对、啊，
不支持。
对啊，
不喜欢
广东是中国的一个、啊。
不喜欢广东人的都给我滚出去！这里是中国。有点那个吴京的表情包。
滚出客。那我觉得我好像和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对我是有性吸引力的话，那我就不会排斥他主动做些肢体接触。
对啊对啊，我也是，
就算是第一次见面。对啊，那如果我是很排斥这个人的话，那我也不会想要再继续跟他聊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人那我就直说吧，这个人对我还是有一点性吸引力的，但是依旧就是他的肢体接触让我就是会时刻提醒我他是一个30岁的男的，然后做了一些油腻的举动。对，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30岁的男的加上他的肢体接触。
对啊，我觉得30岁的男的就是对 比较年轻的女生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太舒服。
嗯，理解，就会有一种她在就是在捕猎的感觉。
我知道你想说 hunting， 然后马上
没有，我想说 predator。 嗯，哦，我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一次经历，也是和那个和一个30岁加的男的，但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多少岁，然后他看起来就其实看起来大概也就20几岁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年轻。嗯，这是我第一次在软件上认为天哪，我该不会遇到了一个有未来的人吧的时候。我们是在 Tinder 上认识的，然后他 Tinder 上照片就也是那种没有特别出彩但是看着也不错的样子。 然后他给自己写了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就其实虽然我这个公司就是如果我看到一个男的他在 Tinder 上写一个很好的公司的话，我就会有一些
慕
强心理出现。对，很现实，就是考虑说万一和这个人谈恋爱的话，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对，但就是我们见了大概我们见面之前，不对，反正我细节我就记不清了，大概就是在见面一两次的时候就觉得聊天很开心，然后但是其实现在我就肯定会早就意识到，因为他发了一些，他就会在一开始就叫一些昵称，比如说 baby 或者什么 babe 或者是什么 pet name， 但是明明我们才见了一两次面，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信号灯，但是之前年少无知的我就会觉得说，一方面知道说这叫得太虚伪了，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说不定真的是喜欢我。最开始的时候他聊天就会比较积极，然后到后面之后他就会我觉得是特别刻意的，比如说一天只回一两次，或者有时候甚至一天都不打开一次，就是他就是把你的消息不打开，这样就不会显示他已读嘛。这一部分其实当时让我感到非常大的纠结，我就是会整天疯狂的看手机，就觉得他为什么不回，就是一个非常没有经验的那种女生，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约会经历，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性经历，当年我还是一个处女的时候最开始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觉得都聊得挺好的，然后他问我在找什么，我就说找一些约会恋爱经历。他就问说，所以你没有谈过恋爱？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就他问的时候都还是挺礼貌，就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你是处女吗？然后你会介意婚前性行为吗之类的。就是他把这些都问清楚了之后才开始了他的下一步，就是才会继续跟我聊下去。然后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有性吸引力的。我记得我们大概是第三次见面的时候还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在聊天的时候说，哦，那你就是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你就是一个就是我必须要跟你慢慢来对吧，就是那种很甜蜜的，我觉得是很贴心很甜蜜的口吻说，那我们就慢慢来。有一次约会我们就是一直在牵手，就是从大概约会了一半吃完东西之后开始，他就说很礼貌的说那种，那就是把手伸出来，就是意思是不可以牵手，然后就把手伸进去，然后我们就牵着手在车里看外面的风景，就看了很久，然后后来又换了个开车另外一个地方，又牵着手看车里的风景看了很久，然后他中途还说他累了，我们就在一个地停车场里，他就开始我说那你可以睡一会儿，然后就睡了，然后我们还一直牵着手，就是一直一直牵着手，然后还在海边走了一段也是牵着手，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
纯爱，
对，就是很纯爱。然后我还记得当时车里就是他让我放我想听的歌，然后还放了一首周杰伦的浪漫手机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有一些歌词就唱到了我的心里。
所以他是一个华人吗？
他是一个亚裔，但是我们是说英文的，然后我也觉得他这一点上也和我特别
感觉很有戏剧，就是很有画面。
对，他有一张照片，就是放在软件上的照片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柯震东那种类型的，但其实更瘦一些。对，我就觉得这一方面我们也很契合，因为其实我会想特别想找
柯震东
和我不是，就是
就是华人或者说留学背景和我比较相似，就是感觉
对
白话程度和我相似，就是有和我相同比例的亚洲人和白人的文化的那种比例混合，我觉得还挺难的。然后聊天什么都觉得哇，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但是后来牵完手之后，那次的之后的聊天之后，他就开始在冷落我吧，就是他会消息很久不回，让我觉得很纠结。定约会时间也会就是会改来改去，然后好像就说好像变得很忙，就说反正就是能感觉出来他其实，我现在复盘之后去看，就觉得他是觉得跟我实在是太慢了，就是如果真的要慢慢来的话，就是能到上床这一步他不知道要投入多少精力，所以他就有点想放弃了。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还有再见一次面，但是在那次见面之前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在非常纠结他不回我消息，然后又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不停的发消息的时候，我就去开始在谷歌上疯狂搜索这个人，就是以我能找到的所有信息，包括他的公司什么，就去领英上啊 Facebook 上啊，就是各种平台搜，甚至搜出了他在当地的一个理发店发廊的那个客户信息。对，还有就是根据手机号也可以搜出很多东西。最后我是怎么搜出来的，是用他，我们是用 WhatsApp 就是一个短信平台聊天的，然后他在那个平台上的头像就是我说的那个很像柯震东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就把那张照片截图放到一个就是用图片搜索的软件里面去，然后就搜索出来。
你好恐怖，黑客。
对，这就是当我很上头然后对方不理我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所以他是已经结婚了，
我就会把他的家里都挖光。
嗯，
那倒不是，但是我搜出来一个帖子，是我们当地的华人论坛的一个帖子，上面写什么叉叉叉某某某地骗炮渣男谎称谎报工作谎报年龄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曝光他，然后我就惊呆了，然后就打开那个帖子看，就是那张照片，然后还有他的一个探探的截图，发现他的探探和 Tinder 上年纪不一样，然后名字也不一样，就是名字就是昵称，就是不是真名嘛，但是写的不一样，然后年龄大概也差个一两岁两三岁，反正就是都是三十以上，然后照片也不太一样，然后写的风格也不一样，就是感觉是根据这个平台来打造一个最受欢迎的那种介绍。那个女生就是并不知道她具体讲了什么，反正就是说什么这个人是个渣男，他的工作是编的，什么什么是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约完之后就溜了这个意思吧。他没有讲特别清楚到底发生什么，还是报出他的中文名。我一方面觉得有点伤心，一方面又觉得很刺激，又觉得哦天哪，我好像掌握了一个巨大的秘密，然后好像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反正当时真的感觉很震撼，就是那个论坛也很傻逼了，但是那个论坛底下就评论就有一些人说什么长这么帅你睡了就得了便宜还卖乖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又开始疯狂搜索，根据他的中文名去再去进行进一步搜索，然后就搜出他在世纪家园上的个人页面。
所以他是会中文的？
会，他会中文，他不是在这里国外出生的，就是也是从小出国的这种背景，所以我才觉得跟我有些
吻合。那他还跟你说英文？
哦，就是我比较喜欢在约会的时候说英文。
哦，这样子。
他应该是都可以。他应该跟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发帖子骂他的女生，应该是说
对
应该是讲中文。然后在世纪家园上他又打造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象，感觉是那种不带找结婚对象的一个很老实的人的形象。然后他在世纪家园上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区排名数一数二的，就是有无数人给他送鲜花什么什么，就是排分很高。这也是我第一次玩世纪家园这个网站，就是挺搞笑的，很豪华那种页面，然后又放了不一样的图片，然后页面上个人介绍上还说什么热爱爬山，热爱什么寻找有缘人，想要一起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工资，还有什么有车没有房什么什么，感觉真的是在找认真的找婚恋对象似的，
很稳定的那种。
对，就是在这个我发现他的这些东西和我们下一次见面之前大概隔了几天，平复了一下我的心情。其实我当时见面的时候觉得准备是去揭穿他的，就是说就是想当场说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事情。结果后来我真的跟他说了之后，没想到他表现出一副很就是感觉他就是不为所动，可能是他可能内心很震惊吧，但他就表现出好像很平淡的样子，就说哦那个帖子啊，他就说那就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女生，意思就是说他只是想要来诋毁我，就是想要报复我。我就是因为被他的这个镇定的态度惊到，就觉得说该不会真的没有什么吧。后来我还是就是抱着想要继续跟他就是有约会或者有聊天的情况，我没有跟他说我在世纪大学上找到他。哦对哦，我想起来了，这不好意思，这个故事有点长。就是在他很云淡风轻的做了那个解释之后，就觉得那我可能真的可以再相信他一点。我还又问他说你到底在这个软件上找什么，他说他就是想要找一个稳定的恋爱关系。他这样说之后我就又有一点想要相信他，但是我还是就是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他回我消息很不及时种种，这样我觉得只有他在见面的时候是对我有热情的，但是就是回去之后就好像不想保持联系。我还就在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回我消息很不及时让我很不开心，他还摸摸我的脸说好的，我以后会做得更好的、
yeah.
主要就是觉得他挺喜欢他的，就觉得他很有信心力。后来回去之后我又是就是陷入那种纠结，最后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就去世纪佳缘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我用了一个在探探上随便滑到的女生头像，哦不对，还是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女生的头像，然后去喜欢了她。因为世纪佳缘上是可以直接发消息的，我就给她发消息，就是那种系统生成的很傻的消息，结果没想到她就回了一条。我就在那个世纪佳缘上伪装成一个只是想要约炮的女生，我就说什么那约吗，来你家吗，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她就开始回复说那我们在这个商场见面吧。然后与此同时这个人也没有再回我的消息，就是在回
你本人
短信上的消息、对我本人的消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才觉得她就是不怀好心的，就是我就是不要再寄托任何希望。我就开始有些生气，我就想报复他。报复他的方法就是我又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可以获得一个电话号码，免费的电话号码，可以免费发100条短信。然后我就在世纪佳缘上跟他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后来就各种聊天，他就说可以看看你吗，我就给他发照片，我就说那我们约什么什么时候见面，他就说好的。他就是让我发照片过去，在网上找一些色情照片发过去我就让他也发照片给我，然后他就发一张自拍，但是没有露脸，就是那种身材自拍。我就说我要看他的就是关键部位照片，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看这种，但是我觉得我能看到就是一种报复他嘛，就是我不介意看到这个，我不觉得很恶心，我有想要就是掌握他的弱点的感觉。他就真的给我发了他的就是关键部位的照片，然后我就还截图存给没有群发，但是我当时有截图给其他人，就说就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对方就说天哪你好，就是你好疯狂你报复他好疯狂，他对你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我并没有整个讲我的约会对他的上头啊等等，我就把他约出来见面。结果我后来就编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就说什么不舒服啊就不见了。我心里想的就是让他，我知道他住在哪一块，我就想让他开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空跑一场，这是我的一个报复。我相信他是真的跑去了，然后跑空了一场。后来我就说我们再见，就是对不起，他很抱歉，我们再见一次。他就说那你要怎么你要怎么补偿我，我就说你想怎么补偿你，他就说你要穿黑丝、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黑丝的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说这是你吗，我说是啊，然后他就说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说一些那种骚话。后来又约了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就还在不停的短信跟他说哦什么我已经到了停车场了，我在奶茶店，我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是感觉说哦你没有看到你啊什么什么，总之就是最后他才发现
被刷了。
他应该没有发现，最后我就跟他说
我突然发现我来姨妈了，然后就说没关系啊，我们喝个饮料也行啊，认识一下先。我就说算了算了，我说我看到我妈了，我要回家了。然后反正就找了一个理由把她，其实最后没有再聊下去，是因为我那个100条免费短信上线了，嗯，所以就很遗憾没有继续发下去。但是我就是心里暗爽，然后觉得我达到了报复她的目的。
嗯，你就把她耍了，我的天哪，听起来好爽文。
对，但是其实想想也蛮搞笑的，就是当初我完全看不出这种信号，危险信号。而且我觉得约炮我完全觉得 OK， 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非要说自己是想谈恋爱的，但是很显然他就是达到上床的目的之后就会把你给甩了。
嗯，对，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真的想约炮，他就是想要约炮，同时
享受这种
想要别人喜欢
游戏的过程。
对
对，
就非常的缺少。就是我感觉有些男性
心里有点
真的，他们需要女性，年轻女性的爱当做他们的养分嘛，然后就是一直去汲取这种。那罗志祥就是这样子，啊，
有道理。
直接开始点名了，哦，算了，不点名。
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很大的一个
很精彩。
在用软件比较初期的时候，以为遇到了一个可以谈恋爱的人，但其实发现他是不怀好意的，所以我就把他耍了一遍。
哦，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女人真的不是女人，小圆真的是黑客，真的挺恐怖的。
对，就是如果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尤其是在国外的话，就搜进去有时候就会搜出一些意外的东西，然后再是照片可以在网上搜。其实我后来也有去搜一些后来匹配的人，一般来说他们照片大部分搜不出什么东西，搜不到当那张照片，有一些可以搜得出他的领英的账号，就他这个是唯一一个搜出一个帖子在骂他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你最糟糕的一次吗？
我觉得是最糟糕的一次，就是碰到了一个糟糕的人
啊。
但我同时也学到了很多，就现在再有人来一上来就跟我说 baby 之类的这种，我就会觉得
很恐，
他就想约炮。但如果他只是想约炮就还好，但是我觉得这种他的这个心理就有些变态，就是想要非要说自己是要找正经恋爱关系。 对，收获别人的情感，这种
好变态，
比较有度。我觉得他在经营他的每一个约会软件都非常花心思，然后非常针对这个软件的用户去设计。
我最糟糕的一次，其实前半部分你已经在爆米花电台听过了，就是我说的那个真诚的像一个杀猪盘的那个人。
因为这一期播客和小象聊我们遇到的故事篇幅就比较长，所以我就把后半部分内容放作另一集。因为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看到一个两个小时的播客就不敢点开了，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到我分享了我在软件上遇到的最糟糕的人的经历，下半部分呢，是小象分享了他遇到的最糟糕的经历，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尴尬事儿，最后聊了我们认为在使用交友软件的时候很常见的说明这个人不太靠谱的一些危险信号。最后我们聊了从最开始用交友软件到现在发生的一些心态变化和一些可以说是使用技巧吧，或者说怎样可以更好的使用软件去找自己想要找的关系。嗯，感谢收听本期内容。如果你是用苹果播客的话，希望你可以在苹果播客上给我留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是用小宇宙平台收听的话，欢迎在上面给我留言，我会认真的看每一条评论。哦，对了，小象他自己也有做一档播客，叫做《真不像样》，像是大象的象，也是小象的象，在小宇宙平台上录制的，所以欢迎大家去小宇宙上订阅他的播客。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小象的那个真诚的像杀猪盘一样的经验后事如何，那就请听下一期吧。谢谢收听，拜拜。